各位听众大家好啊，现在是2024年的3月13日啊。那么我们对市场的这种小幅的波动啊，我们就不太过多的去描绘了啊。我们看到在昨天的前天的行情啊，前天的行情当中呢，宁德时代呢是带动了创业板指数的大幅的上扬。那么到了昨天的行情呢，那宁德时代显然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所以呢对整个创业板就没什么太大影响。那么整个的 A 股市场呢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波澜啊。那么在我的留言区里面呢，有这个听众啊留言说你混淆概念啊，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涉及到的概念确实是非常的多，所以呢他说要混淆概念的话呢，那你得指出我到底混淆了哪个概念啊。如果不说清楚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混淆了哪个概念，对吧。在昨天呢，我其实很早呢就看到了这么的一个截图啊，就是指啊这个在网上有那么一个俄罗斯纪念达曼斯基岛啊，这是个什么岛呢？这叫珍宝岛，保卫战55周年啊，有这么样的一个视频吧。然后这个视频呢是在 B 站里面啊，然后呢B 站我们也知道，哔哩哔哩这个 B 站里面啊，然后呢关键是什么？关键呢有两个点。第一啊，我们看到这个弹幕当中写的都是向苏联英雄致敬啊，然后呢这个向苏军致敬致敬啊，满屏都是致敬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点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说你到底在致敬一个什么样的事件？那我看到啊，因为我所处的群，我觉得我现在所处的群啊，微信群都是非常的真正的正能量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和我三观不合的人，基本上要么我退群了，要么他们把我给踢走了啊。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啊。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操作之后呢，那么我已经不为这些人所容，当然我也不容这些人啊。我不拉黑他们，他们也会拉黑我啊。所以呢，我也看不到啊这个所谓更多的啊这个。所谓跟我意见相左三观不合的这样一个消息，但是我还是被这么一件消息震惊了啊。那么这个呢也让我在其他的希望呢就是有那么一个共鸣啊，共鸣就是俄罗斯纪念达曼斯基岛保卫战55周年，结果一群国人在视频里对俄军致敬啊。那么他们到底在致敬什么？他们自己到底知不知道呢啊？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所谓的爱国的这种情怀啊是非常的膨胀啊。那膨胀到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说膨胀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都说了啊，这个膨胀在啊农夫山泉，膨胀在莫言啊他们的这个身上。而对于真正的啊这个国仇家恨啊，俄罗斯所谓的达曼斯基岛保卫战，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啊我们其实都非常清楚啊，叫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啊。无论这个战啊它到底是啊如何的正义还是邪恶还是如何如何，对吧。但我们作为中国人啊，在这么一个事件当中，毫无疑问100%必须站队，对吧，我们中国。更何况在那个时期我们中国是不可能去啊入侵苏联。啊，你历史上听到过在那个时期我们会去入侵苏联吗？对吧，我们会派军队去攻打苏联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件事情啊。显然在1969年3月2日的时候呢，苏联边防军是入侵了珍宝岛，袭击了我国的边防巡逻人员，导致的自卫反击啊。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越南自卫反击战，就是这个也是自卫啊。所以呢，从这样的一系列的事件当中，其实我们我觉得啊，这个是匪夷所思啊。因为这样的人在我的群啊，或者在我们周边，我们在网上碰到了太多太多了。一谈到爱国啊，就是亢奋的像打鸡血一样的，但是碰到真正的爱国事件的时候，常识性的缺失啊，就完全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无知啊，无知透顶的无知啊啊，这样，但是呢又是非常纯粹的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啊这个网上的一种网暴的啊这种性格啊，实在是不可理喻 啊，实在是不可理喻。所以呢，我们把这些事情放下。我为什么在今天还要继续谈这样一个事情呢？我就是说，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的，就是，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常识跟我们的投资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投资是最考验你对常识的认知的。如果说你对这个世界的常识啊，这个缺乏正确的认知的话啊，早是走这个变这个剑走偏锋啊，那我们就说靠运气挣来的钱一定会靠实力给输掉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啊。那我这里可以跟告诉大家，就是世界的本质它还是价值投资啊。如果说你啊这个长期的背离价值投资啊，那你挣钱的概率肯定是很低的啊，因为你一直在一些无价值的这个东西这个标的当中啊进行一种投机性的操作，你要想挣钱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无论是在 A 股还是在美股。尽管我们看到美股啊它指数一直在涨，对吧，但是里面也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性的这个股票啊。如果说你在美股当中放着这么多可以价值投资的股票也好啊，指数也好啊，不顾，然后呢在这些投机性的股票当中呢这个热刺不疲，其实你最后和 A 股的韭菜啊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结果也没会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所以呢，对于一个这个投资里面对常识的认知共鸣，其实是投资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是我想反复跟大家谈起的啊，反复谈起的这个几个极端的例子吧。在很多年前啊，我不知道大家很多投资者可能都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就是阶段，就是这个封闭式基金啊可以交易了啊。然后呢我碰到一个这个股民就跟我说，这东西上来怎么也得搞个5块钱吧啊，就他说是10块钱啊5块钱啊。实际上的封闭式基金大家现在都知道是根据它的净值在进行交易的啊。所以呢一个基金的净值是1块钱的东西，你非要在5块钱的价位上去交易，那你说你不是韭菜谁是韭菜啊？这就是常识，对吧，这就是常识啊。好，那我们另外再谈一个问题啊，再谈问题，就是我今天看到啊，这个有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说土耳其啊限制这个贷款啊，土耳其限制贷款。那我一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啊，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呢在最近呢放开了它的汇率的这个自由的兑换啊，导致呢土耳其汇率呢大幅的下跌啊，就是本币啊大幅的一个下跌啊，这由它的恶性通胀引起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土耳其政府要限制这个土耳其人贷款呢？那你想想其中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啊，如果说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假设啊如果大家都知道现在人民币会大幅贬值啊，什么叫大幅贬值，比如说现在是7.2啊，比如说现在是7.2啊，然后呢跌到10啊，甚至于跌到15，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通缩嘛，对吧，那假设通货膨胀从现在的2%变成了20%-50%，对吧，那你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必然会贬值，对吧啊。我假设啊，必须举这么一个例子，否则的话大家不能理解啊，你拿一个其他国家的汇率你不一定理解。那土耳其现在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通货膨胀非常的高，所以呢导致它的本币大幅的一个贬值啊。那么这种贬值之后呢什么情况，就是谁先提早把钱变成实物啊，比如说变成美元，变成房产啊，或者变成其他的啊抗通胀的东西，比如说比特币啊，那它就能够对抗啊货币的贬值啊。所以呢我相信一定有一大批啊聪明的啊这个土耳其人啊迅速的啊采取行动到这个土耳其银行里面啊去贷入大量的贷款，然后把这个钱呢换成比如比特币、黄金或者是房产啊，然后呢坐等比特币坐等土耳其币继续的下跌啊，然后比如说再贬个100%啊，打比方啊再贬个100%，这时候你再去还贷啊，那你不是就是净赚吗？而土耳其政府呢可能就是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呢极力的阻止土耳其人啊现在利用这种贷款 进行投机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事情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